今天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不是在我们的线上，在我们的现场，是不是？
在现场了，这回到现场来了。
你怎么突然来了呢？
哎呦，就是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千骑海涵。
小弟来的鲁莽，人凶海涵，不是唱起评剧来了、嗯？
是，不过今天能够既然到现场，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会感觉到这个时间不够用，而且会觉得要话题会很多。特别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跟先前我们在线上连线的时候提到的一个热门的一个现况有关。那就是疯狂太空跑车，在。连一般的业余望远镜都看得到那个跑车在太空里，
哎
，Tesla，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玩，也这也是我们节目里面谈的热门人物啊。
嗯哼
，Elon Musk。那这几天呢，我在学校上课，学校开学了，其实没有校长啊，也开学了。
你为什么老提这个？
开学了以后呢，无论是在学校上课也好，或者是在外头给演讲也好。我都第一个开始我就想问大家了，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花时间在网络上寻找了这一个樱桃红色的跑车在地球轨道上环绕地球的模样。
嗯，
那其实发射以后的不到两三天的功夫就已经超越了月球轨道了，
是
它的不断循环更大更大的轨道，八九个月以后呢大概就已经会到了火星了。
嗯，
那这当然是马斯克火星大梦的一部分，也就是我觉得他在测试猎鹰重型火箭的时候，
嗯，
你总得要摆点东西上去，因为猎鹰火箭就是去年猎鹰九号发射了我们福卫五号，哎，现在福卫五号的焦距调过来了，
调过来了，
yeah,
已经可以观察了
，yeah yeah， 也能够看到原来的标准，我觉得是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啊。嗯、但当时去年八月二十五号发射的我们的福卫五号的猎鹰九号火箭呢，它有九个引擎，
嗯，
那底下有九个，
是
那猎鹰重型，这回的猎鹰重型有多少个？二十七个，
三倍。
对，他把三只猎鹰九号绑在一块儿、嗯嗯，也很简单，工程师的脑子都很简单，
是
很简单啊，三个绑在一块儿、
嗯，
他的推力就是目前地表最强火箭了，除了以前那个农神五号之外，
嗯嗯、
他是排第二的。
是，
但上去的话总要带点东西上去，可是你真正因为它的实验性太高，
嗯嗯，
也不愿意，他自己也不愿意，别人也不愿意把东西摆上去，你万一炸了怎么办？所以他就弄了一个跑车上去，果然。成功的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
嗯，
那个时候我们上去网看，哎，这个假人在那个地方，然后他的音响，
是
前面弄个牌子写的 "Don't Panic"。
嗯，哎，你刚才提到说你怀疑有多少人实际上在透过各种这个天文望远镜或什么望远镜来观察，为什么好像是不容易观察到？
啊，不容易。透过望远镜要看到这小的光点是不容易的。我一说在网络上现在已经有了直播画面了，发射的时候有直播画面、所以那个时候发射的头一天呢，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直播。当时马斯克把跑车送上去的过程他已经想清楚了，在跑车前面弄个高高的架子，架个摄影机直接对着跑车那个假人，
是
旁边驾驶座的旁边也弄了一个摄影机，所以他有好几个不同角度的摄影机，背后就是地球。
嗯哼，
拍摄传回来以后，你上了网，你可以直接连接到直播网站，那种感觉是你也成了这个计划伟大计划的一部分啊，跟着在那儿看直播。
也就是说，观看的视角提供了一种亲极的参与感。
对对，我就觉得这种他已经不能用大企业家来形容了，应该比较像是大发明家或者大创作者，他会引领风潮，创造议题，让大家注意到他在做的事情。
是，他这是一个街头行动剧，只不过那个街头是在天街之上。
也是啊，对啊。
在的 Starman 的 Roadster 跑车现在也有追踪的网站，这跟前面这个 Tesla 的跑车新闻可以放在一块来。
对对对，就是同样的事情啊。
嗯，
专门有人就干脆，大家老是问说这跑车到哪儿了，他就弄个网站，也就是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网站了。你上那个网站去联络一下，就可以联络到这个位置，你就 exactly 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哎，这个网站可以再介绍一下吗？他难道只负责跟这个 Roadster 做联系吗？
啊，他都不是联系，他只是跟你讲位置在哪里。
嗯、
所以他的名字叫 whereisroadster.com。
嗯哼，
那这只是一个 Ben Pearson 的工程师他创建的。
嗯哼，
他是个太空爱好者，想既然这么多人很好奇，知道这个火车到底到哪儿，叫跑车到底到哪儿去了、
嗯，
他就弄个网站。有兴趣的话，你点进去，他就会告诉你。
哦，所以这个并不是
啊，不是直接看的
啊，
不是让你直接看的。 而只是说让你知道说这个跑车现在在天上的位置，所以它有个天图在那个地方，把那个坐标位置标出来了。但这对一般民众来讲，你是看不到那个跑车的实际画面的。
可是按照原计划，这辆车应该飞向火星的轨道，可是实际上它比预设的好像飞得远一点，是吧？
它理论上是说可以超越到火星的轨道，
嗯哼，
不断的轨道不断的增加嘛。大锤兄，我们其实很难想到你拉一个直线从地球直接拉到火星，
嗯，
所以你在地球旁边是绕圈圈的。这圈圈就越绕越大，
嗯，
到最后呢是一个大弧线到火星那边去。
是，
那如果这个弧线够大的话，它以后是直接会超越。如果它不选择进到了火星轨道，
嗯，
不让它自己被火星的重力场给抓住，
可以选择吗？
啊，可以选择。但你如果要选择的话，这一个 payload 的这个筹载，它上面就要多很多东西，因为你接近了火星轨道了以后的，接近火星，它需要做 fine tuning， 非常精细的调整。
在车上调整
啊，它会来回喷气，它得装一些燃料，燃料得要喷气出来，调整方向，改变速度，让它能够进到绕火星的重力场里头去，但那就比较复杂了。
所以我们到后来会发现，这一辆 Roadster 它就是绕过了火星，而且再继续再往木星、土星。
啊，
是这样吗？
啊，这
就大圈子越绕越大，
越绕越大。但是你要未来要绕到哪儿就不知道了啦。
嗯哼，
因为它并没有刻意的选择哪个行星作为它的最终终点嘛。
是，
那你就会在太阳系里面发现这样一个漂流者。哎，这倒给我一个很好的 idea。
怎么说？
知道为什么吗？
嗯，
是因为这一阵子我一直在伤脑筋。
嗯，
要策划今年科博馆的年度大展。
我就说为什么今天到现在还没有置入啊？
对，我就等着你这句话了。
来，你说吧。
六月底，年度大展就是漫步太阳系。
说的更具体一点可以吗？
漫步太阳系的，我很希望把过去一二十年啊，科学家在太阳系的探索任务中所发现的新知，能够有体系完整的呈现到大众眼前。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学天文的人，一天到晚看到这些有趣的新知出现了，但它并没有组成一个完整体系，体系化的进到了教科书里边，还没有，通常是十年以后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分享这些有趣的事情，尤其是深受大春兄的精神感召。
我相信是，我还在啊。但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的话，那它意味着我们至少会看到一本书，对不对？是书的，哦，或者说是一个，
那这是个展览，
一个文本。
这是一个特展，
嗯哼，
那特展里面我们会把，当然把这里面所有累积的东西能够累积成为一个图录，
嗯，
无论像我们前几年的脑中乾坤也好啊，或者是从龙到兽，或者是鼎力三十，都会有一个图录出来记录这展览的前因后果，啊，
嗯，
跟它所有展品的细节。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希望把这个展变成一个艺术展。
嗯哼，哎，再说一遍，怎么样让它变成艺术展？
它是一个科学展，但是我希望它变成一个艺术展。艺术展就是你可以走到太空中去接近太阳跟各个行星，
嗯哼，
也就是繁星点点的太空中，你可以感觉上会悬浮在空中的。但是呢，我在这个展场里面，我会设计一个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嗯，
你要进展场之前，当然你先体验过了太阳系的繁星点点的夜空，但是你进展场之后呢，是往上坡走
啊，
往上坡走，走到一个制高点，从那制高点你会看到底下的太阳跟八个行星一直从你脚下延伸出去。
嗯，
你不但看得到整个太阳系行星的分布，你还可以转过身来举起手机跟太阳系的各行星合影留念。
仍然不让冥王星参与
啊，冥王星会给他一个专区，他会在古博带里面，那是一个比较大的，
说明他被开除的原因
啊。对对对对对，这里面今天我们还会讲到小女孩看了冥王星被开除了，好难过，
是
写信给 NASA 是很认真的回信的啊。
嗯，
但除了这个之外啊，大春兄，我们会希望创造一个 bus，
嗯，
这个 bus 我们叫太阳系 bus，
嗯，
你上了这个 bus 以后，你会觉得你在火星表面
啊，哈，
开着车子走。已经能够做到火星表面，那任何地方都可以，月球表面或者是木卫二、土卫六的表面。
这个技术是什么 ？VR 或者是
这种叫 Group VR。
嗯，
我们以前到现在，大家使用 VR 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嗯，
只能独乐乐，
是，
而不能众乐乐。这俩字，对对对，大家就一个人享受。但你如果在一个 Group VR 的环境里面，大家都能看到同样的这种 Virtual Reality 的话，
嗯，
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同时可以让很多人看，
是，
这是其中一个。那另外走到后来呢，我还是不忘初衷，
嗯，
现在政治人物老讲不忘初心啊，我也讲不忘初心，初心就是我觉得教 怎么讲，在传递科学的过程中，做科普传播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不是只有科学的心智，
嗯，
有两件事情需要讲的是谁用了什么设备，
嗯，
得到了这个心智
啊，
这是人的故事，
是，
而真正感人的其实是人的故事这一部分，
嗯哼，
人经过了如何辛苦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如何精巧的设备，使用了如何聪明的手段，才得到这个知识。
简单的讲，结论就是孙维新用了 Group Visual Reality， 是吧？
对对对对，来创造一个精彩年度大展。好好，我们赶快。
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展？
六月底，
六月底开始，
半年多，
到年底，
对，整个的暑假。
这应该是2018年，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不停的会在我们节目里面提醒我们的一个话题。
啊，谢谢，你已经帮我。
来，国际太空站好像太烧钱了，川普想要让它民营化。这生意人会这样想的，是吧？
哦，对，
总统不见得这样想。
我们很多事儿不都是这样公办民营吗？
是，
要不然就是 BOT 嘛。
嗯，
只不过别人没有办法到轨道里头去，太空站 BOT 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准备要做 OT 了。
嗯哼，
也就是把太空站经过多年的使用了以后，看能不能让民间来经营。
是，
大追兄，如果一旦让民间来经营，你觉得太空站会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我觉得会有各种。这种热狗摊呐、啊，或者是，就哎，我不是真的，他真的就会各种日常生活里面所看到的，而且是最习以为常的商品，会变成他们的最大的，我觉得像就是小吃街是吧？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其中一个 module 一个模组，
嗯，
外面就是一个 M 的形状，
对，是不是
啊？对对对，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另外一边可能是那个米老鼠，那是迪斯奈的包下来的场所啊，
嗯，
我觉得也不是坏处，因为看人怎么样去利用太空嘛，
嗯，
进出太空本来就会在下一代就习以为常了，
是。但是我们先对现在的太空站，
嗯，
可以做一点点分析嘛？因为正好我们手边有一个很新的国际太空站的平面图，对不对？
嗯，对。
比如说国际太空站到底离我们多远？它的重量有多大？它的可利用跟居住空间又有多少？
嗯，
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数据我们可以请孙馆长稍稍的为我们勾勒一下吧。
好的，这个太空站从1998年开始设上去了以后呢，就不断地把不同的组件送上去组装，
嗯，
多半都是圆锥状的锥体，那这是很现成的，上去以后套在一块，长得越来越长，太阳板越来越多啊，
嗯，
距离我们地表呢大概是400公里左右，低的时候是从200多一直往上升，高的时候不会超过420、430的啊，
嗯，
所以呢平均呢大概就是400公里左右，
是，
重量还不小，420吨，
420公吨，差不多是2吨半的大货车。啊，
对对对对对，居住空间，居住空间其实蛮小的，整个不到400立方公尺，不到400立方米，
不到
100平。对，如果你用平方米来看的话，
嗯，
388立方公尺的话，它的如果高度是
2米，哦，它是立方，它不是平方，
对，你还得除一下200平方米。
哦，那就很小了。
200平方米真的是很小，
几十平。
对，我们自己看呢，其实这两天也是因为我在准备那个展览的过程中，花了好多时间看最近的新的视频影片啊。其中有一个影片是美国的女太空人，
嗯，
在整个太空站上带着一个摄影师，
是
飘来飘去。
嗯，
从美国这儿飘到苏俄那个地方，
嗯，
经过的时候他说还好我们不需要签证，不用带护照，然后
要安检还要，
对，但你发觉了在太空站跟在你的一般来讲的那个太空梭上头感觉很不一样，
嗯，
太空站都是圆锥形的桶状的过道，
嗯，
偶尔有一两个比较大的空间，
是，
你看他那个空间好可怜，然后他就说这个空间比我们这个整个录音室，啊，还要来的小，大概是1/3左右啊，
嗯，
他说这就是我们的餐厅，
哦，
吃饭的地方，
嗯哼，
然后他就把墙壁一包一包拉出来，我就觉得他人无论怎么样飘，手脚头都会碰到四周的东西，
啊，是，
看的是蛮辛苦的。我就想，我们最近发展了一系列演讲，叫做《迈向太空》，
嗯哼，
主标题是《迈向太空》，副标题是什么？是工作和休闲在地球之外，
嗯哼，
但是我越准备这个演讲，越累积知识越丰富，越觉得太空人还真不是人习惯会
是
做的生活。
可是整个太空站，如果我们把那个太阳能板拉开来的那总长看起来也还不小，哎，它的规模看起来总长有109公尺，这当然不是人能活动的区域了哈。
对，
太阳能板的阵列的长度也有73公尺。
嗯，
但是人有可能在将来再把它扩充到更大，大概是多大一个规模？
哦，现在不会再往下扩充了，到现在就差不多了啊，已经等于是基本完成它整个的架构了。
是，
所以你看，主要当然是美国跟俄国，然后有欧洲，有日本，加拿大出一个机械臂，我们就讲叫做 Canada 加上 arm 叫 Canada arm。
是，
所以这几个东西差不多完成了。目前呢，只是把人送上去轮流换班，再加上把后勤补给，然后把垃圾带回来，再做这些事情。那真的，你看到那些影片在里面所做的实验，当然还是蛮丰富的。
是，
可是呢，它就不会再往外头长大了，以致它到目前告一段落。能够在地球轨道上维持多久，纯粹要看这几个国家怎么样去分配他们所要出的钱。那你现在碰到的川普当总统的话，这个寿命就很难说了。
川普的核心概念究竟是什么？
他就是要能赚钱。
他
是商人的概念，所以他要赚钱。那太空站摆在那个地方，偶尔说说笑话可以，但是呢，科学上的成就或者工程上、药物结晶上面的发展，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他看到的就是 NASA 每一年要摆30到40亿美金进去，
但看起来不会回收。
对，可是很多人都讲，你其实整体的潬在成本放进去，美国人已经投入了1000亿美金了
啊，
在这个太空站上头，那他还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但千万不要把它放给其他人去处理。那川普看到的是比较短视的。
是，可是总结 NASA 的预算吧，我们这么说，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面向？也就是说，我除了太空站我要想办法民营化之外，这好像有点像开源啊。节流的话，他看上了谁呢？
大川兄，这是我们以前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当时就面对的一个现象。我们从 NASA 回到台湾，三步是回到 NASA 去，有的时候呢，停车位就会多很多。你知道有些计划被砍了以后，那些人就 lay off 走了。所以就很空。那有的时候当了经济条件比较好，经费多了以后，你发现人又很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的任务很精彩，但是没有钱继续支撑，它的重要性跟 GDP 不能挂钩的话，
是
川普就不会看在眼里。像现在讲到这个 W first， 你就知道 wide field 前面是 WF 嘛，所以是广角的，然后有 IR 就是红外线的，广角红外线对一个 survey 的 telescope 全天去搜寻的，在科学家的优先顺序里面其实排第一的是 NASA 本来列成最优先的天文物理任务。
是，
但是你知道这种天文物理得到的科学知识对川普来讲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他很容易应该是被砍的里面的一个啊，被砍的。另外一个是 Europa Express Clipper。 Europa Clipper 什么意思？大专兄，我们讲了很多了，在木卫二欧罗巴这个卫星应该有地下海洋存在。那如果你能到那儿去，然后把地给钻个洞，冰表面的冰层钻个洞，你就进到了水里面了。进到水里面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知道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原始生命在底下。因为现在这几个都有喷泉，土卫二也有喷泉，另外一个也有喷泉。那你知道有喷泉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有水，第二个有热量。所以既然有水有热量，在地球上这种环境极端环境里面就已经很多生命了。
是，
那这些地方肯定有这样的可能，但是现在要被砍。
但是所谓的可能被砍究竟有多么大的危险性，还有就是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来停顿这样的一个探索，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现场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维新兄，
大川兄，
刚才讲砍预算这件事情，砍预算，尤其是砍到了这个 W first
啊，
这个远是什么红外线广域巡天太空望远镜，
对，一个广角望远镜。
目前这个太空望远镜对它已经具备的这个研究成果是什么？
就是
它的伟大功勋，
希望未来这一个望远镜它能够侦测遥远星系团里面的超新星。超新星能够准确的给我们距离的概念啊，
是
让我们知道宇宙膨胀的速度到底是多少。
那
超新星跟弱重力效应 重力透镜的效应，这些都是我们最近这些年科学家找到的方法去研究宇宙膨胀的速度，而且我们现在慢慢知道宇宙膨胀比原来想的还要快很多。
嗯，
所以这是宇宙的真实的本质，大家是不是要去知道？那尤其要检视暗能量理论是不是真的存在啊？
都要靠 WFIRST 这个。
Yeah， 它是一个 2.4 米的红外线的望远镜，
哎，
2.4 米就跟哈勃望远镜是一样大小了。
是，
当然赶不上即将要发射的詹姆斯韦伯 James Webb 的 6.5 米望远镜。
是，
但红外望远镜做到 2.4 米摆到太空去，已经是好很多了。
嗯，
但现在看起来它什么时候能够发射还真的不知道。
它的视野是你说是全方全区的是吧？
它是一个比较广角的，但是大春兄，这个广角就天文来讲，还是很小很小的范围。
是是，
因为如果你看哈勃望远镜，它是一个长焦，长焦的意思，它的看的范围非常小的。
嗯，
也就是你拿来看月球的话，你可能只看月球上一个陨石坑。
就像我们一般照相机用的这个比较用到外面去，比如200的或150的、105、135都是长焦的，是吧？
对，
就是在我们一般的。
但是相机的话，
嗯，
它的所谓的长焦已经是天文里面的极端短焦了，因为它看的范围很广
啊。
你如果拿天文望远镜来拍，你是隔同样距离我拍大春兄的话，恐怕只是拍到你脸上一颗痣。
嗯，
因为它的视野范围非常小，然后可以把它放很大。
是，
但是现在呢，这个广域的意思 ，wide field 的意思呢，可以看到 0.28 将近 0.3 个。平方度，
嗯，
那 0.3 个平方度其实已经不小了，就一个太空望远镜来讲，
嗯，
是哈勃望远镜的100倍的。
诶，你刚刚不是说它跟哈勃望远镜的这个
主镜大小是一样的？
对，
但它的焦距
面
不一
样，
镜面直径是一样的，但它镜面的曲率不一样呢，
嗯，
它就有些是看的大视野，有些看的是小视野的，
是，
就它的视野要比哈勃宽上100倍，
嗯，
所以可以做巡天看，同时看很多天体啊。那这是很，而且它你知道它的恒星日冕仪可以直接拍摄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系外行星的那些行星的影像，因为它是红外线的，行星温度是比较低的，
是，
所以这些都是很有趣的科学问题。但问题它的经费评估呢，原来想要花32亿美金，最近又拉高到36亿美金。
是一年吗？
不是，整体的发射到发射之前的价钱是这样子。
是，
那当然那个川普一看这就不得了了，
嗯哼，
就把它砍掉了。
是，
这可能会受到影响，但说老实话，大春兄，这都说不准，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年的经验，一会儿说砍这个，一会儿说砍那个，有些真的是被砍了以后，整个团队散掉了，那就起不来，回不来了。但有些，哎，大家反正各自找有利人士吧，
嗯，
去能够协调一下，有些还可以活得回来的。
36亿美金看起来还是可以数得过来的数字，好，不知道哪一个这个有钱人发一点小风。那就接手了哈。
对，
周期性的全球晨报可能会导致火星干冷。
嗯，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对，大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些年来在火星节目里头对火星的描述。
哎，
它表面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水。
嗯，
偶尔发现一两块冰，结果你知道吗？好奇号它的铲子一挖，
嗯，
底下就看到结晶的冰。
哦，好。
白色的冰在底下，
是，
所以它的冰其实不少都在地面以下，
也不深是吧？
也
埋的也不深，
也不深。你人到那个地方以后啊，大春兄，去那儿你也不要带水壶了，你到那以后铲子挖一挖，一两米深的地方挖了一堆泥巴土上来，
嗯，
拿火蒸一下就能在里面找到水，
是。
所以它的水是在地表以下的啊，但是这些水表面的水是怎么样散失的？那现在一个新的理论说是因为周期性的晨报，
嗯，
火星表面偶尔就会发生晨报。那在南极附近产生晨报以后，慢慢扩张，到最后把整个火星包起来。
嗯，
包起来了以后呢，太阳光进不去，丧失了原来的热量来源。哎，慢慢晨报又熄了。
嗯，
这三不五时会有这样周期性的晨报出现。
它周期有多长呢？
也不一定，
嗯，
也不一定。只是他们发射火星任务的时候最头痛的就是这个，因为你要走8个月。你不希望走到一半开始产生，
是
晨报出现了啊，
嗯，
那就像火星任务一样，总要有一个外的带盟留在火星上了。
是，
但是当然现在的说法是说，在晨报的过程中会把表面的水汽卷起来带走。
嗯，
那散逸了以后，表面水汽就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火星当年如果真的有水的话，甚至它的北半球都是非常深的海洋的。
如果是这样，今年火星的晨报是从夏天开始。是吧？
如果对有夏天的话，
那它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明年后年？
几个月？
几个月？
对，有的时候是几个月
啊，嗯，
看它的规模大小，有的时候是转转就散了。
好，我们假设它持续到2019年。 那这个2019年我们也不会飞过去嘛。
你会看到那个红色跑车上的灰尘多一
些。灰尘太多。不是，那就是要洗车了，是吧？
对，2018就要。上次大中您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里说过一个任务叫 Insight。洞察号2016本来要发射，
是
后来因为它的真空槽有点泄漏，所以延就是两年，因为地球跟火星每两年才是一个大接近嘛，
对，
所以要到2018年，2018就是一堆东西会上去了。现在无论是大陆也好，印度也好，欧洲跟美国，2018都会有一堆太空船。
那火星的这尘暴从夏天开始，是不是欢迎这些个来客？
你只能赌赌运气了，因为很多时候呢，太阳能板一打开了以后，尘暴一来。把它盖起来
啊！你连太阳连能源都没有了。
对对对，但是现在又回头去找核能了，发展更安全、更有效率的核能，所以在太空里面真的是没有飞核家园这件事。
是，接下来这个话题，机会号，我们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
对对，
是吧？精神号了，机会号了，好奇号，机会号在火星上已经活到了5000天了。
这真的是不得了，这真的只能英文叫做 amazing 来形容啊。精神号跟机会号是两艘一模一样的登陆车，在2004年1月初跟1月底分别登陆，
是
一模一样，但是降落的位置不一样。我还记得精神号登陆的时候，台北天文馆办了一个大活动，我还在那里面跟国外的太空学家刘登凯连线实况转播精神号的登陆，顺利登陆啊。那机会号呢，在那3个礼拜之后降落了。精神号到后来，一开始先是有一个轮子卡住了，
对。
动不了，然后大专家接着怎么走，
这是没有精神了。
不，他前轮卡死了。有个前轮卡死了以后呢，你再往前走就很费劲儿。
是，
所以倒过来走。
那
个就是拖在身后的一条腿。
对，
但是呢，到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陷到沙地里头去，出不来了。
是，
所以然后那个沙不断的盖上去以后，这个精神号就结束了哈。2011年结束了。但你
他有没有完成预定的想要完成的事情，是吧？他虽然是没有精神，我记得好像他还是做了不少事。
哎，我们2004年1月降落，大舅舅，您知道他在上面走多久就满足他的 primary mission 主要任务了？
应该是几个月吧？我
90天
是吧？3个月，
三个月，三个月是他主要任务，后面全部都是
转的。
延伸的出来的任务啊，那你可以想象2004年到2018年，机会号那真的是赚到了。
哎，机会号5000天，但是他现在在一个地方叫粪进坑啊，
对，
不是粪坑啊，Endeavour Crater，
哎，对呀、
啊，粪进啊，勇往前进，这个粪进坑的西边，这14年间他已经传回来了。22万5千张照片，
对对对，
是吧？惊人呢、
而且拍摄的火星的日落，大春兄，火星日落也会是太阳系特展里面一个精彩的东西，因为他看到日正当中，跟日落西沉的颜色方式跟地球是刚好相反的
啊、
所以他传回来4999天的日落，能够光荣的迎接5000天，我觉得机会号真的是在太空史上。
你可以解释一下，在地球上看日落跟在火星上看日落的正好相反是什么意思呢？
地球上
我听不懂。
你白天看到的是蓝天，然后亮得不得了的太阳，
对。
到了傍晚呢，天色变得昏黄，
是
你看到了一轮红日，日落西山了。
是，
但是在火星上透过正中央的灰尘看上去的话，你大家看的是红的。那接近傍晚了以后反而比较容易看得到蓝色，因为它整个
蓝色的天，
对对对，蓝色的天，所以这是蛮有趣的。有机会的话真的买张票去一下那儿看一看。
那么落下去的太阳在那个地平线，或者说我们讲说火星平线啊，那不是地球的吗？
对，火平线、
火平线上面是什么颜色的呢？
紫色，他们讲是蓝紫色的，所以也是一直让我心痒难熬啊，想有机会的话在火星上看一下吧。
是，但是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照片吗？
我们想办法做出来吧，因为现在的动画跟照片已经多到你可以去创造一个火星表面低空飞行的效果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个改造火星上观日落的照片的任务吗？
希望我们能做得出来。它有一些是现成的照片，是真实的在里面的人物。
是，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3月6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周期性全球晨报可能会导致火星干冷，这是刚才的话题。接下来 SOHO 啊，太阳和太阳圈探测器，这 SOHO 完成了22年全周期的太阳观测，谈一谈这个 SOHO
啊，这也是令人非常惊讶、佩服跟尊敬的一个任务啊。它中间还有一段时间上去不久的消失了，找不到，后来又联络上了啊。
是，这是多久以前？1995年，
九五年的事情。
九五年发射的一个太阳观测卫星。
对对对，那个时候呢，进到了地球跟太阳中间的那个特别的点去了。
是
在那个点上，它就可以24小时七天。盯着太阳，不断地把太阳的那个图像传回来啊。
是。
那 SOHO， 那我们就知道太阳有一个周期，就是11年的周期嘛。
嗯哼。
那这个11年其实讲得稍微浅薄了一点。11年是它表面的黑子数从无到有再到无这样的周期。
是。
但是呢，你知道在11年里面从无到有再到无再出来的黑子呢，它的极性是相反的。黑子都是南北极，对，南北极，南北极极性相反的，所以你要让这个黑子能够回到原来的极性呢，是22年。
哦，两个周期。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太阳真正的周期是22年。哦、
这22年一下来，生个孩子大学毕业了。
对啊，但是这个 SOHO 就能停在地球跟太阳连线中间的点上头啊。
嗯。
持续每天观察，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图像里面附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图像啊。
嗯，
从1995年之后，大概叫97、96、97开始，它会经过好几个极大期。你们看到01年、02年左边那个地方，01年热闹得不得了，太阳表面好热闹，慢慢到了后来05、06安静得不得了。那等到
大哥，
哎，
我们这广播，你只不过是左边右边大大小小，谁看得到？
对，但是我是希望大家上网去看哈，它这种表现方式呢，就把每一年的一个典型的太阳表面的样子
啊
串在一起，每一年派一个代表出来，你就看得到2012、2013世界末日的时候，哎，又热闹得不得了了。现在到15、16、17，慢慢又安静下去了。
对，
所以它这一个周期呢，现在能够准确的每一天累积资料，累积了22年。
嗯，
这也就是靠功夫，这是我们讲的功夫。
是，功夫就是时间嘛。
对对对对对。
而且发现了超过3000颗彗星，观测日冕大爆发有20000多次，是吧？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也就是现在唯一的大追凶，能够发现某一个天体，然后把您的大名给命名这个天体的，唯一的就是彗星。小行星还不行，
是
小行星只能命名别人的名字啊。
嗯哼，
所以呢，哎，发现彗星以前是中宵不寐，要在黑夜底下呢站不到多久才发现一颗彗星。
嗯，
你现在如果你盯着那个 SOHO 的一幕看，它不断的下来的画面就直接摆到网上。
哎，
那你第一个看到，直接指出来说，哎，这个有小尾巴的东西是什么？你就成了彗星的发现者了。
哦。
Yeah,
所以我们可以干这件事情，拥有一颗星，然后再把它卖掉转手。
你是不能卖的，就是你的名字大春彗星吧？
不能卖的，
不能卖，不能卖。所以它，而且它经过了太阳表面的震荡啊，就你知道太阳是在震荡的，日震它每5分钟震荡一次，
是
它竟然能够透过表面的长期观测，知道内里的那个震的模式是什么。
对了，刚才讲到的这个 SOHO 啊，
哎，
也就是太阳和太阳圈探测器啊，
嗯，
它证实了一个东西，我不懂啊，说证实了 G 模 A B C D F G，
对
G 模式日震，
对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地震的探测器嘛，
嗯，
一个是说它的压力波 P wave， 另外是它的 G wave，
嗯，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P wave 如果先到，
嗯，
它会触动了你的压力警告器，哔哔哔叫，你还没有动。过一会儿 ，G 模式到了以后，它开始震荡。
G 是 gravity，
gravity 对 ，P 是 pressure， 一个是压力，一个是重力。
嗯，
所以就说这两个东西在地表跟地底下传递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嗯哼，
发生一个地震，这两个一个是 pressure wave， 一个是 gravity wave 出去，它的那个时间抵达不一样。但是呢，同样的事情竟然是在太阳内里一样在发生。
太阳核心的自转速度跟表面也不一样。
那对，核心自转速度要比表面快4倍。
啊、嗯，
我们常常讲太阳表面自转的速度高纬度是28天， 那赤道是赤道是28天，高纬度是33天。
嗯，
所以呢，核心内部核心快4倍的话，大概一个礼拜就转一圈了。
哦，哎，
所以
那么太阳就很像故宫的象牙球是吧？它好几层是吧？
那大春秋你说的很好，它除了从里到外转动速度是不一样的，
嗯，
从赤道到极区转动的速度也不一样。
嗯，
我刚不是讲赤道转得快吗？
是
25天转一圈，
嗯，
25到28天，南北极区呢就是33天转一圈。
嗯哼，
所以整个转动的过程中，让太阳表面的磁场不断的受到扭曲，
啊，
扭曲到最后支持不了了，砰一声就磁暴了。
嗯，
所以
这就是太阳磁暴发生的原因。
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它做这种叫 differential rotation， 差别自转。
嗯，
在不同纬度，它转动速度是不一样的。
是。因为它很远啊，所以它很烫也无所谓。但是实在很想要知道它在不同的这个转动速率上，它怎么形成的一个物理现象，而且能够让我们肉眼或者是触觉可以观察一下。
它是个流体，
嗯，
它是个流体，也就是从中间到外面，它基本上不是一个固体，
嗯，
它是一个由气体跟类似液体的组在一起的一个流体的球。
是，
那这个流体的电浆，流体球在转动的过程中，它就会随着不同的半径有快有慢了。
嗯，
那不只是现在这个 SOHO，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过去，大春兄马上一个未来一个新的太阳望远那个卫星啊，如果不要被川普砍掉的话，
嗯，
叫做 Parker，
Parker，
Parker， 对， Parker， 就是用来一个伟大的太阳物理学家叫 Eugene Parker，
嗯哼，
命他的名字的。那是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在美国一开始做太阳物理，常常会碰到 Parker 的。
是，
那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在这个太空船上面啊。准备这2年就出发了，要进到太阳日冕去。
哦，
你可以想象它的那个材料得要用多厚的材料才不会被烧掉，要克服两个困难，
嗯，
第一个高温，第二个是强大的重力场。
它进去做什么？
就是你真的是实地去测量日冕那边的像电子密度啊、离子的种类啊、温度的变化什么的，所以它越接近，你能够得到资讯就越丰富了。
是，
但是很困难，不容易。
我听说北朝鲜金正恩就已经派去了，
对，早就去过了，
而且夜里去的，所以比较凉，
不会热，不会热。
寻找外星生命有希望了，有一个这个叫做 TRAPPIST 一号是吧？行星，它的系统富含水分，谈谈这个现象。
对，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TRAPPIST-1，
嗯，
这一个红矮星，
嗯，
它的那个 -1 是它的恒星的编号，
是恒星编号。
但这个 TRAPPIST-1 旁边已经找到了 B C D E F G H，
嗯，
7颗行星
啊。
那这些行星的大小都比较小，所以其中有3颗跟地球长得比较像。
嗯哼，
那而且呢，它的距离离它这个红矮星够近，因为红矮星比我们的太阳要小，
嗯，
颜色要红，温度要低的，
是，
所以你要够近呢，才能够有足够的温度让水冰能够融化成为液态水。
是，
那你知道吗？现在发现了，说这些行星上面水含量可能比地球还多到250倍。
哦，
对，哦，
那就是非常适合发展生命，是不是？
可能太多了。
嗯，
因为我们的地球，大家会觉得地球水很多吗？
嗯，
你问每个人都会觉得很多啊。海洋大海占70%嘛。
对，你刚刚讲说，如果是地球的250倍的水，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水球啊。
但看你怎么样分布哈，啊
嗯，
地球的水的质量真正跟整个地球质量比起来，只有0.02%，你相信吗？
哦，因为它很薄。
对对，它就在
最深，也就是10000多公尺嘛。
对对对对，
马里亚纳海沟也10000多公尺。
Yeah, 但是在这边看到 TRAPPIST-1 旁边的行星上面的水，
嗯，
质量可能占整个行星的5%。
哦，
5%就比你0.02%要大了250倍了。
嗯哼，
所以那里面有这么多水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幻想的空间是很大的。
嗯哼，它全部覆盖吗？还是说也会有陆地漏在？
现在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它只用间接的方法去侦测，推估是这个样子。
嗯哼，我们大概还有20秒钟的时间，你说我们还能说什么？行星上的水是怎么回事？20秒钟，告诉你，来不及了，
来不及，来不及。行星上面的水，我们要很努力的去找，因为水不一定真的是对生物友善的，看水里面包含什么东西。
嗯，比方说有什么不友善？你说，
高氯酸盐呢？它可以不会结冰。3分钟上捷运。